弟兄姐妹平安，听到吗？可以吗？好的，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与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进来这个教会呢，其实有百个交集吧，因为我以前是这个教会的，我在这个教会10年的时间，就是 West Point Great Baptist Church， 也是在他们几年前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我回来做他们的那个 Interim Pastor。有6个月的时间，然后我跟 UCBC 呢，其实也认识了很久了。我跟王宇是老朋友，我上一次在这里讲到的时候，就是你们教会讲到的时候呢，应该还是你们在 Carry 聚会的时候，在两个不同的班法聚会的时候，我来过两次三次，我都不记得了哈。所以很久都没有在你们中间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所以今天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今天跟大家去分享的一个是有关于圣诞节的一个题目，就是重塑圣诞的文化。我不知道大家对圣诞节有什么的感觉，通常呢在那个感恩节之后，你出去商场啊，商店呢，你就开始看见他们会布置圣诞节其实呢比我们教会呢更早一步，因为他们要推销很多有关圣诞节的产品，对不对？对于基督徒来讲呢，很多人都觉得有一种 mixed feeling， 有一种就是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圣诞节，因为我们知道圣诞节是纪念耶稣降生的日子，可是这个社会好像把圣诞节变成一个非常世俗的一件事。没有人外面哈，没有人讲耶稣，都是讲什么 Boxing Day 啊， Boxing Week 啊，就是购物啊，怎么布置啊，圣诞的派对啊等等的事情。所以呢，很多基督徒就觉得很不舒服，就是说，哎，我们是不是应该远避这些世俗的，就是习惯，或者是他们的那些的，就是他们的做法呢？所以呢，我曾经去过一间教会呢，圣诞节的时候去讲到，他们呢不许放圣诞树，也不许布置教会的，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是跟世俗的文化好像同流合污一样。我不知道大家你们对圣诞节外面就是无论是圣诞树，圣诞老人，或者是有关圣诞的一些的习俗啊，有什么的感受？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觉得我们应该离开，远避这个世界的那些的风俗。可是，其实当我们看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的风俗其实是从基督教出来的。我觉得，与其我们逃避他们，或者是我们就是不做他们，不如我们去尝试去重寻它本来的意义，还可以透过这些每个人都熟悉的风俗来传福音做见证。我觉得这个不是更好吗？因为这个可以成为我们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切入点。当我们有话题的时候，这些的东西都是人熟悉的，如果我们可以把真正的意义带回去，应该是更好的。所以今天我选了三个我们都很熟悉的有关圣诞节的东西，第一个是圣诞树，第二个是圣诞日，圣诞日就是为什么12月25号是圣诞节，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圣诞老人。从这三个风俗的里面，我们去再看看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教会，我们怎么可以把真正的圣诞节的故事向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可以去做见证。那我们一起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是因为你来到这个世上，带给我们希望，带给我们爱，带给我们平安，带给我们一切。主啊，当我们在这个纪念你自己降生的日子的里面，主啊，我们非常的愿意把这个大好的信息 好像施予的牧羊人一样去、向其他的人去宣告。主要帮助我们，当我今天我们去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尝试去明白教会里面的历史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透过这些的故事、重新的更新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帮助我们可以向我们的亲友去、把你的好信息带给他们。我们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其实今天读经呢，不是马太福音十五章，应该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是登山宝训里面的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可以去下一章的 slide。这一段经文呢，不用我多讲了。你去教会一段一日子的时候，你都应该熟悉这一段经文哈。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是流灭，怎么可以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掉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为什么我首先要选这一段的经文去开始讲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呢？就是因为 很清楚的、当我们刚刚去讨论，当基督徒当应该是避世或者是入世的时候，其实这段经文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应该是进入这个世界上，不是跟世人去认同，而是让世人去看出我们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生活的模式。所以这段经文的其实不用太多的解释了，非常熟悉的，就是信徒跟随耶稣的门徒，我们是世上的盐跟世上的光。作为世上的盐，我们都知道盐的功用是什么，特别在古代的时候，盐是用来有三个不同的功用吧。第一个是去保全 preserve， 我们中国人做这个做得特别好，对不对？我们都有咸鱼咸菜，很多咸的东西，特别在没有这个 refrigerator， 没有这个冰箱以前，盐是特别是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功用就是 to enrich， 去丰富。除了保存以外，盐是可以丰富我们食物的味道。如果你去做菜，我知道现在很多健康的饮食不加盐不加油，对不对？就是白水，就是烫青菜或者是烫食物。可是如果你只是你煲了一个非常好的汤，你只是撒一点点的盐花的话，马上就什么，就是提升这个味道。所以盐除了是用来保全的之外，盐也是用来去 enrich， 去丰富、这个味道或者是生活的。然后最后一个的功用，盐其实是一个vital essentials， 是一个我们人体必须要的。如果我们的 人体里面缺盐的话，你可能会怎么，特别你跑步以后你出很多汗，你其实你就 失去你的盐，对不对？盐分，你不补充你的盐分的时候，其实就会你的身体就会有很多问题。所以盐是生活上面生命中非不可以，你可以说不可或缺的一样的东西。可是很有趣的，这段经文耶稣说什么呢？他说盐若失了味，怎么叫它再咸呢？你有没有曾经吃过一些没有味道的咸的盐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没有味道的就不是盐。所以耶稣在这里是讲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是没有味道的盐的话，你就不是盐。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比喻是用来应用在信徒的身上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是不能活出有盐味的一个信徒，不能活出有基督的这个生命的特质的一个信徒的话，其实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啊？不是，你是假的， 就是假跟真的。耶稣其实这里说不是说我们会丧失了我们做基督徒的本性，他是说如果你不能发挥你做基督徒的本性的话，你就其实不是盐。所以耶稣这里是非常认真的去对门徒说，你们作为盐在这个世界上必须 发挥你们的功用。然后他有比喻说，我们作为信徒的，我们也不但是盐也是光。刚刚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经文讲到耶稣是世上的光，所以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也是他的光，我们是一个小小的光，我们是他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是瓦器，在里面彰显的就是基督的能力。所以这个光这个盐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世上要活出一个天国子民的样式，我们要去在这个这个腐败的世界里面成为盐，去保全真理，去保全我们的基督圣经的价值观。我们需要在这个黑暗没有希望的世界里面，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生命把福音带到这个世上去 enrich 去丰富我们周围人的那个生命。然后最后就是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特别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很多的战乱，很多的就是道德上的腐败的时候，我们怎么成为一个光，把人去带到神的跟前。这个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去挑战我们今天作为信徒怎么去重塑我们世俗的文化，让文化可以重新一次被圣经的真理来改变改换。下一章，那透过三个不同的方法，特别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去宣扬上帝的救赎的故事呢？原来上帝圣诞树的起源呢，是可以追溯回去中世纪。下一章，原来这个圣诞树的起源呢，是在中世纪的时候。你知道天主教呢，他们每一天呢都会纪念一个所谓的圣人的。在圣诞节的之前，其实就有一天呢是纪念这个亚当跟夏娃。特别在教会的传统里面呢，他们会做一套的一套的曲 drama。 这套的曲呢，其实就是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故事重演一次在我们的跟前。所以在这一套曲的一个的，你说一个 prop， 这一个的布置里面呢，就有一棵树。大家都可以知道创世纪里面这棵树是什么树啊？什么树啊？你不知道要去上主入水分辨善恶树，对不对？所以就在这一套局的背后有一个的道具，就是这一棵树。我们一般来说呢都会有红色的，其实圣经里面没有说什么果子哈，可是一般来说呢，人家都会用红色的果子去，有一些人说苹果，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苹果，是一种果子吧，就是上帝说你不可以吃的一种果子。为什么在这一套曲要在圣诞节的附近去上演呢？除了是为纪念亚当夏娃这一个的这个 date 以外，这个日子的以外，其实圣诞节的故事不是由耶稣降生开始，圣诞节的故事是从创世纪开始，从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从上帝把管理这个世界的权柄给亚当夏娃，然后他们犯罪以后发生什么事啊？他们害怕逃避上帝。这个故事在上帝去寻找亚当夏娃，当他们犯罪以后去寻找他们的过程的里面，上帝的审判他的判词里面，其实就是圣诞节的信息。 所以这创世纪里面已经开始宣告上帝救赎计划的这个开始，女人要生你的后裔，可是什么？是不是？你要生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要生你的头，这个就是预言这个弥赛亚的降生。所以这棵树就是提醒我们为什么有圣诞节。如果人类不犯罪的话，可能我们不需要圣诞节。可是圣诞树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圣诞节。在中世纪的时候，他们这套局呢是非常的受欢迎，受欢迎到一个程度，就是德国的家庭呢，在他们家里都效仿这一套局，把这个圣诞树啊，把这个树就放在家里，就是作为圣诞节的一个布置。除了把果子放在上面的时候，都后期的发展，他们把蜡烛，有没有看过欧洲的很多圣诞树上面都有蜡烛的，这些蜡烛其实就是代表了耶稣是世上的光。耶稣怎么他的救恩临到我们罪人，我们犯罪的人，就是让这棵树提醒我们的。下一张 slide please。 到后期的发展，到今天很多教会，今年这个教会没有，但我在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每一年我们的圣诞树的布置呢，都是用这个椰丝树。椰丝不是 coconut tree， 是 Jesse tree。 这个椰丝树的起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一到二节里面所讲到的，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犯罪，他们就是，其实圣经里面常常用这个树林的比喻，一棵树的比喻呢，去形容，就是无论是一个 forest， 一个森林啊，去形容一个的 nation， 一个的国家。以色列人犯罪就被他们就是亡国啊，他们失去了他们家园，就是好像一棵树被砍下去。然后当时你知道统治他们的亚述国本来是非常强大的，可是在历史里面我们也看见一个一个的帝国，他们虽然强大，可是因为他们没有跟随上帝的缘故，都被上帝去砍伐。所以呢，在以赛亚书去预言弥赛亚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弥赛亚来的时候就好像耶西的本本来的那个原文呢，你看那个中文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原文做蹲树蹲，有没有中文好的？你知道树蹲是什么吗？回去耶西书的那幅图画吧，中间的那个，你看见那个一个被啃的木头。我们温哥华很多，你去 Pacific Spirit Park， 你去 hiking 的时候，你就看见很多，对不对？被砍下来或者是被风吹倒的树，这个根、这个头啊，这个树头就是树墩。这个树头看起来好像已经死掉，对不对？因为被砍了嘛。可是你去 hiking 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很多这些的树墩上面发生什么事情？有很多小枝生出来，对不对？有 green leaves， 有绿叶生出来。这个就是正正是以赛亚书十一章的图画，告诉我们虽然以色列上帝的子民好像走到穷途末路一样，好像上帝的救恩没有临到他们，可是上帝要对他们说，你们还是有盼望的，我的拯救还是要临到你们的。而我的拯救是怎么呢？不是跟你们以前我怎么带领你们的祖先这一条线是分隔的断裂的，不是。他说这个的弥赛亚要从这个耶稣的树盾或者是耶稣之本出来，这个新苗啊，就是这个弥赛亚。 这个新苗有什么特征呢？虽然它是按照家谱，按照历史是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出来的，从大卫家出来的，可是这一位的弥赛亚，这位的新的君王跟以前的是不同的，因为他是按着神的心意活出他的生命的。就好像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这个弥赛亚就是活出上帝本来创造人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本意。我们因为没有跟随神，我们犯罪，我们越来越远离上帝创造的心意。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要来去 show us how to live， 去向我们去彰显我们怎么才能活出有被上帝充满的这种的生命。那这个耶稣树到底是什么呢？耶稣树就是，其实呢，你去 Google 一下就可以了。它上面呢应该有24个不同的象征。你知道我们做那个 Christmas ornament 呢，就圣诞树的那个装饰的时候，有一个一个的球或者是一块一块圆形的那个装饰物。其实它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他选了24个的象征符号，就是你看见的时候，就是有不同的故事在上帝的救恩历史里面代表不同的故事。每一块你都可以讲一个圣经里面的故事。这个是耶稣树。近代的教会就用这个的传统来在教会里面去布置圣诞树，因为这棵圣诞树的背后，当你走近去看一看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耶稣，就是从创世到启示录，上帝的救赎的计划是怎么很完美的去表达出来。今天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布置你的圣诞树的话，还有2天3天的时间，你可以去做这些耶稣树的那个符号，或者是下一年在教会里面可以尝试。在儿童主日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就是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教导我们的小孩，从创世到耶稣再来，上帝救赎故事一个完整的故事是怎么样的。这个是圣诞树。好，我们看第二个传统，就是圣诞日。大家知道我们都选择在12月25号庆祝圣诞，对不对？耶稣是不是正在这个日子出生的？不是，耶稣其实是在春天出生的。可是为什么早期教会选择了在12月25号去庆祝这个圣诞节呢？其实是跟早期的传统是有关的。特别是选择圣诞日在这个12月15号，其实是我们说是跟那个冬至，我们中国人2天前是不是冬至啊？跟我们的冬至是非常非常的靠近的一个日子。在古时候，这个其实就是从那个日长夜短进去日短夜长的一个 switch。所以呢，对古时的人来说呢，好像这个冬至开始的时候，好像就是什么黑暗的权势 take over， 好像控制了这个世界一样，因为这个日头越来越短嘛。然后古时的人就选择在这个日子里面呢去敬拜他们的太阳神。他们觉得如果他们敬拜太阳神的时候，这个黑暗就不会控制这个世界。当时早期教会的信徒就是知道有这个的风俗，所以他们特别的挑了这个本来是敬拜太阳神的这个日子作为庆祝圣诞日的这个日子。为什么呢？ 为的就是向他们周围的人宣告，你们以为敬拜太阳神可以给你们保平安、有顺利吗？其实他不是真神。太阳的背后，谁创造太阳呢？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主。所以基督徒特别的把这一个的圣诞日哈、啊，这个太阳神的这个节日，把它转化。他没有去跟其他早期教会的信徒没有说，哎呀，我们就逃避，我们就是躲在我们的屋里面，我们就不出去，我们就不庆祝这个日子就算了。反而他们是非常主动的去把这个整个文化去改变、去扭转。结果是什么？今天再没有人去拜太阳神了，可是12月25号在全世界都是庆祝圣诞节，对不对？你看早期教会的信徒，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会有这么长远的那个影响，可是就是因为他们很明白，他们不能退避，他们不能畏惧，他们必须去宣扬这个太阳背后的创造者是谁，所以他们特别选了这个节日去宣告一个真实的故事，宣告真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很多所谓 false narrative 的一个世界上面，我们活在一个很多谎话的一个世界上面，好多世界上无论是从新闻、电视、 social media 告诉我们的都不是一定是上帝的真理。可是我们的责任就是在这个充满放大的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要把那个 true narrative， 我们要把这个真正的故事、真正的叙事，就是上帝救恩的故事去宣讲。这个是为什么早期信徒选择在12月25号去庆祝圣诞节的原因。不但如此，从那个时候开始，不但是圣诞节，更加出现了一个新的立法，就是教会联立。 Next slide please。从圣诞节开始，我们知道是基督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期。可是早期教会的信徒他们觉得这个不够，因为每一年一次真的是不够，所以他们就设计了一个叫教会年历或者是教会年的概念。一般来说我们的新年是在1月1号，对不对？这个是我们所谓的新历年。可是教会，早期教会告诉我们，新的一年不是1月1号开始，我们的历法是按照咒诅的故事开始的。所以圣诞节之前的四周我们说是加林节，其实加林节就是你看这里有这些蜡烛的，为什么有蜡烛哈？每一个主入，江宁姐的每一个主入点一个蜡烛，每一个蜡烛每一个主入有一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失望。从圣诞节之前的四周，早期教会就确定开始要从旧约弥赛亚预言弥赛亚的故事开始讲，在黑暗的世界里面，上帝会差派一个弥赛亚把光、把希望带进这个世界。所以有一段四个礼拜的所谓的预备的时间才庆祝圣诞节。然后圣诞节以后还有其他的节，请我给你们一个图画，你们也可以找一些资料，今天不会太详细的去讲。可是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告诉我们，我们整个人生，包括我们的时间，包括我们的立法，是按着上帝的故事 来运行的。上帝的故事才是我们的故事。所以有一些人说 history 是什么 his story 两个字组成的，这个可能没有什么学术的考证，可是蛮有意义的。历史就是上帝的故事，我们活的每一天都是活在上帝的临在的里面。所以教会年成为什么呢？教会年就成为一个其实一个灵命塑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当然教会每一年按照这个教会年历去敬拜、去灵修、去教主日学、教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的生命就牢牢地植根在圣经的救赎的故事里面。我们每一天活的时候，我们都会很自然地记得为什么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 How does our story fit into God's story? 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故事怎么跟上帝的救赎故事连上关系？这个是圣诞节、教会年、基督徒的立法、教会的立法带给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更新。然后最后下一张 slide， 圣诞老人不单是我们的生命被更新，不单是我们就是去讲上帝的故事，我们也身体力行的在圣诞节里面去活出耶稣带给我们爱的意义，就是圣诞老人的故事。圣诞老人的起源大概是在四世纪的时候，可能你都听过一个人物叫 Saint Nicholas、这个圣尼古拉斯，我很小的时候就听他的故事。这个尼古拉斯他是什么人呢？其实他是一个受士，也是一个当时的教会一个的主教哈。他是非常繁忙，就是教会侍奉非常繁忙的一个人。可是呢，他也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人。每一次他看见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他都会很想去帮忙他们。这个商船呢，就是这个圣尼古拉斯呢，有一次他走过一家人的门口，就听到他的爸爸在哭还是在发愁，因为他三个女儿要出嫁。当时呢，就跟很多古代传统都是一样的，就是你的家庄有多少就确定你家的好还是不好。因为这个家庭是非常的贫穷，所以这个爸爸呢就非常的忧愁，怕他三个女儿就会嫁的不好，因为没钱嘛，没有很好的家教。所以呢，这个圣尼古拉斯呢故事就是这样讲的，就是他拿了一些黄金放在一个袋子里面，他其实他家很有钱的，就是可是父亲过世的时候给他很多家产，可是他去了做受事，所以呢这些家产对他来说都没有什么意义，他就用来去救济穷人。他就在那个经过这个屋子的时候，他就把这些金子放在一个袋子里面就投进去了。相传呢，就是那个家里面呢有那些 stockings， 就是好像我们今天放在我们火炉旁边的那些什么袜子，大的那些圣诞袜。他一投的时候呢，就进了那个圣诞袜子，当然好像一个故事一样，很凑巧。就是因为这样呢，这三个的女孩子呢就可以嫁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里面。这个传统呢就成为当时一个就是很多人都效法的一个传统，就是跟随这个的圣尼古拉斯这个主教，在圣诞节的时候把金钱或者是一些物资去帮助救济那些有需要的穷人。但我们今天还是这个，就是其实圣诞老人本来呢不是 再给我们一些很富裕的孩子再多一些的玩具。圣诞老人本来他的 mission 他的使命呢，就是去救济穷人的。圣诞老人的这个传统启发了很多人，在圣诞，特别在圣诞节的时候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下一张 slide please。 今天我也想邀请弟兄姐妹，你去想一想，你这一个圣诞节可以分享什么的礼物。你可以捐一些钱，你说哎呀，今天已经22号了，我来不及了，还可以，因为现在是可以 online giving 的吗？你可以去一些，特别是一些 shelter 啊，或者是一些特别是关心无家可归者啊，或者是难民啊，一些的机构，他们很多呢都有这些所谓 Christmas meals and Christmas hampers。 你可以是送上一个的餐，一个餐呢5块钱就可以了，你喝小一杯 Starbucks 一件是5块钱。有一些的机构他会特别是弄一些的圣诞节的礼物篮去送给其他的人的。我记得以前我在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也有做这个 shoebox ministry， 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就是协和施工，就是很多的 shoebox， 你就是大概11月份的时候，就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的儿童施工呢，就会让孩子带一些玩具啊，带一些的用品啊，文具啊，带回教会，我们一起去 pack 这个 shoeboxes， 然后就把它寄过去。这个是应该是 Samaritan's Purse 的 ministry 啊，寄去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送给那些真是贫穷的儿童。很多的方法我们可以把圣诞节本来的这个爱的精神、分享的精神带给我们的沦陷，或者是你知道你们在座有一些比较贫穷的朋友或者是留学生，他们特别在节日的时候需要一个家的温暖，你可以请他去你的家吃饭。其实这个教会呢，常常我不知道他还没有出现，我们以前呢常常有一个他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homeless 啊，可是他每一次进来的时候呢，总是呢很肚子很饿的样子。我记得以前我们圣教会的弟兄姐妹特别就给他留一份的食物，每一次他进来的时候都送给他。我觉得有很多的方法我们可以去表现这个，就是去活出基督的爱在我们的灵界的里面。圣诞老人不是为我们这些已经有丰富家境、富裕家境好的人预备的，可能今天你可以挑战你自己成为一个圣诞老人，把爱分享到你的邻居里面。最后一张 slide please。 所以我希望大家弟兄姐妹可以想一想，在这一个的圣诞节里面，你跟你的教会可以怎么把圣诞节真正的意义、真正的故事活出来呢？可能是有人拜访你家的时候，你告诉他圣诞树、上帝救赎的故事；可能你可以重整你自己的每一天生活的这个节奏，按教会的灵力去更新我们的生命，按每一个的节期去思想整个救赎的故事对我们人生的那个影响。或者当你去 Christmas shopping 的时候，可能不但是为你自己去买，也会有需要的人去买一份礼物送给他们。我希望我们做基督徒的可以比我们细数的圣诞节他们的那个 celebration， 他们这个庆祝更加有力、更加有意义，让我们本来的圣诞节的意义不要被那些 shopping 啊、party 啊去 take over， 而是我们教会可以真真正正的去在这个日子里面宣讲 真理的故事。